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声妥拉十岁第二十一周。你要计算数数，你要计算数数。本周的经文进度是出埃及记的30章的11节到34章的35节，以及先知书列王记上的18节1到39节，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后书3章1到18节。感谢主，由于我们已经进入21天禁食祷告的预备，所以在这之前，因为有一些推动和分享，所以时间比较紧，因此推到这个时候才录制。那未来的21天，可能录制的时间也会随到时候的情况而定，但是求神帮助我们，不管你是在台湾或者是海外的华人，我们都能够有份于这一波的复兴。那我们也的确听到这一次的精简版的这个天上法庭目前已经有5000人购买，那这个书房又下定了2000本，我希望这次有更多人透过禁食祷告，在天上法庭有一个更突破的这个书卷的领受。那么我也相信，这是我们在新的季节，在灵界在自然界被神提升的时刻，因为来自神的提升是不可阻挡的。第一个，首先我们要寻求神，我们内心的谦卑会吸引神的恩膏，我们献身的品格会吸引他的注意，而我们的第一天的祷告其实就是处理我们血脉中的骄傲。第二，在我们所在之处中心，忠于你所处的位置，让神在他的时间里提升你，所以我们永远都是在小事中心，神就能够在他要提升我们的时候使用我们，因为他信任我们。第三，当机会来临的时候，要认清机会，虚假的谦卑退缩，隐藏我们的光芒，否认我们的天赋，削弱我们的潜能，不完成我们的使命，埋没我们的才能，所有这些都夺走了神想通过我们的生命展现的令人惊叹的荣耀。所以我们处理骄傲，但是并不表示我们需要假谦卑。所以呢，这一个面对我们生命中的野心，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区别，就是神创造的机会是以神为中心，而自私的野心则以自我为中心。神创造的机会永远大于自我，自私的野心只关乎自我。神创造的机会让真理成为基础，自私的野心让真理变得可有可无。神创造的机会给我们周围的人带来祝福，自私的野心利用周围的人。神创造的机会扩大我们的世界，而自私的野心会缩小我们的世界。为了扩张你，你正在被重新赋予目标。在这个混乱的季节里，你可能会经历到你的呼召被重新配置，甚至是重塑。这并不是说你的本质或核心呼召已经改变，但是在未来的日子，它的表达方式或实现方式会有所不同。天父一直在引导我们回到真正身份的核心，就是我们到底真正是谁。这是我的本能，是我们最自然的本能，你会感到轻松和优雅，它蕴含着不寻常的眷顾和扩大，它带来自由、满足和生命。神一直慢慢地剥离那些随着时间推移而添加的无关紧要的东西，他们从来不是他对你的愿望或意图的一部分，他们是通过过去的经历和他人的错误期望加在你身上的。这些多余的包袱会分散你的注意力，给你的生活带来不必要的压力、疲惫和不堪重负，它削弱了你侍奉耶和华的喜乐， 这不是天父对我们的愿望或设计，让神继续拿走不需要的东西，他们与他要带你去的地方是不符合的。你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感到脆弱、不安全和迷失方向，你可能不确定自己适合哪里，很快你就找回自己的激情，回到你真正的内心世界，神赋予你的最深切的渴望会重新出现，你会找到自己的位置，你会发现你的支派，你会更深的根植于基督里，在你的呼召和任务中，你获得新的恩膏和权柄，你将充满活力。为了扩张你，你正在被重新赋予目标。业主祝福大家在这个新的季节，好，虽然我们在亚达月啊，但是本周的妥拉呢，我们要进入普查人口、金牛犊、摩西摔法板、摩西的祷告、耶华十三种属性的分享。但愿啊，在两次的亚达月当中，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全然的翻转。特别啊，我们已经在3月4号到24号要进入21天的禁食祷告，渴望我们真是在今年的普尔节经历一个反败为胜的突破。一开始呢，在这个地方讲到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啊，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哈。那么这个灾殃原来的意思是瘟疫哈，而这些被数之人呢，每个人要拿银子半色科勒奉给耶和华作为礼物哈。那么这些被数的人是从20岁以外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色科勒，你要从以色列人做这个赎罪银作为会幕之用，所以可以在耶和华的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那么各位，你就要留意到，不管贫穷富足，20岁以上的都要出半色科勒的赎罪银。那么这是一个个别的赎罪，但是用来做什么呢？用来做建造，所以这个赎罪是一个整体的纪念。而且我们看到从20岁以上呢，也是为着军队的编组。而且很有趣啊，因为我们看到他这个前面的经文其实是讲到金香坛，而金香坛是金，那么现在讲到了银。接着呢，我们就看到啊，讲到了铜做的洗濯盆哈和盆座。那么这个洗濯盆呢非常的重要哈，因为祭司要献祭之前啊，他必须用水洗濯，祭司要进到会幕也必须用水洗濯，甚至祭司从会幕里啊这个出来也要用水洗濯。所以如果没有洗濯盆，我们可以说这个外院圣所啊，至圣所的工作几乎都不能进行，因为你没有献祭，人怎么能够进到会幕里头呢，再进行更深的服事呢？但是没有洗濯盆，这些都不能启动。而洗濯盆代表的是神的道，神要用他的水借着道洁净我们。好，那诗篇里面讲到守节心清才能够登耶和华的山，所以你会发现守节是非常的重。你献完祭要进入会幕，你的手玷污了要被洗干净，甚至包括你进到会幕见到神的荣耀，你出来你还是要洗手洗脸甚至洗脚，实际上是一个苏醒。有的时候我们见到神的荣耀，我们的肉体其实是不太能承担的啊，这个是给我们的服事非常好的苏醒。所以每天都要读神的话，你进去和出来你都要神的话，神的话来洁净你，甚至像镜子一样的来光照你。 接着我们看到，就是这边提到要按坐相之法调和做圣高友，不但在这个会幕里面的所有的器具要被分别为圣哈。我们看到这个要高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可以供我，可以给神供祭司的职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不但需要宝血的洁净我们也需要圣膏油的分别为圣哈。特别我们看到外院只是洁的工作，进入会幕是圣的作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成为被神分别为圣的器皿。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整本这个妥拉里面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金牛犊的事件哈。我们看见百姓见摩西言辞不下山，就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的前面引路。”然后呢，亚伦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一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然后我们就看到亚伦从他们的手里接过来，就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然后就说：“以色列，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然后呢，亚伦看见就在牛犊的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然后呢就这个就他们就坐下来吃喝起来玩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竟然说以色列，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就提到那只牛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首先第一个讲到摩西迟延不下山，但是实际上呢，摩西并没有迟延，神也没有迟延，是人的肉体等候不下去了。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看到亚伦的妥协，而且你看到他顺从民意实在是显明了他跟神之间其实是并没有一个真实相遇的关系他不但是他，还有所有的百姓虽然走出了埃及，但是埃及并没有离开他。所以当百姓把金环给他，他都知道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神像，因为他们做了一只牛犊的神像，这分明就是埃及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了主，但是我们的主只是叫做耶稣，可是他很可能是你过去信仰的形象和那个价值的系统。这实在是我们要在神面前戒慎恐惧的。那么我们也在这边看到耶和华也在偏关系他说：“摩西，你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的确看见神愤怒到一个地步，他已经不想认这些的百姓了。地方很有趣就是百姓见摩西迟延的这个迟延的原文它的编码是0954部序它竟然跟创世纪22:25的这个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竟然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翻译成羞耻，一个翻译为言辞所以在这个地方神就把创造的故事跟金牛犊的故事联系起来。所以金牛犊的罪不仅是对西乃之约的拒绝，它其实是对创造本身的拒绝。在这个地方我们实在是看到一个领导者领导者有的时候会缺乏领导的勇气因为有的时候领导者碰到一个挑战，他不得不反对群众，当其他人都在哭的时候，他们不得不说不这个可能会很可怕，人群有自己的意志和动力，说不可能会使你的事业甚至让你的生命处于一个很大的危险之中，那其实是需要勇气那你不表现出来，可能就会构成最糟糕的道德失败。那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扫罗王还有亚伦的失败。基本上传统对亚伦的描述还是很 很恩典的哈，他被描绘成一个和平的人，也许就是他被任命为大祭司的原因。但是有不止一种领导，而圣职包括的是遵守规则、采取立场，并且不动摇人群。但是亚伦不是摩西这种领袖，当他扮演摩西的时候，他就失败了。这个意味着他是为另外一个不同的角色而生的。一个群体，有时候你需要有勇气站在人群中，另有一些人则需要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也就是我们说的黑脸和白脸。摩西和亚伦就是不同的类型。亚伦在被召唤成为摩西的时候失败了，但他以不同的身份成为另外一位伟大的领袖。作为两个不同的领导人一起工作，亚伦和摩西相得益彰。没有人可以做所有的事情，父亲和母亲各司其职，可能需要摩西来恢复秩序，但在其他时候可能需要一个亚伦来维持和平。好，那我们在这边我们也是学到一个功课，就是所谓的延迟不下山。我刚前面就有提到，我们应当把我们的时间表放下啊。你会看到亚伯拉罕当神应许他会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啊，他跟夏甲就是生出了以斯玛利，这就是一个等候不及的一个结果哈。那么还有这个扫罗的勉强献祭哈，他在这个与亚玛利人的争斗当中没有执行撒母耳的指示哈，那以至于呢，我们看见这个千年后亚玛利人透过在这个哈曼呢就要灭所有的以色列人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但把我们的时间表放下，而且我们要全然的遵行神所说的命令。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就是当摩西在山上的时候，耶和华已经看见山下的金牛犊的事件，所以呢，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着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怒？你会看到前面我已经提到这个神已经不认这是他的百姓，可是你看一个代祷者他说是你的百姓哦，好，然后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呢？他说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好，然后又提到说你要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以色列，就讲到神所立的约。好，所以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好，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可以开始学到这个摩西的代求啊，他提到神的应许，他提到神的盟约，所以呢，他就叫神不要发烈怒。为什么？因为摩西在山上，他还没有在山下亲眼看见百姓这个逐金牛犊的事情。接着呢，当摩西下山的时候，约书亚听见声音，他就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这是人歌唱的声音。然后呢，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他怎么样？他发烈怒。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当我们亲自身在其间的时候，情绪就不是你能够控制住，所以摩西气到把这个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所以你看到没有，摩西发怒了。所以不但是神发怒，其实摩西发怒了。但是你看
接下来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他就只好叹气，他真是脸上无光啊，唉，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然后呢，他真的是无言以对啊，他说，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弟兄姊妹，这实在是太不得了的祷告，他竟然愿意让他的名字被涂抹，也要为他的百姓说话。这个真的是已经是有了这个主的生命在他的里面。那这个耶和华是秉公行义啊，他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啊。好，然后他说，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山上，好，本来这个神是要毁灭全体，但是摩西求过之后呢，不毁灭了，对吗？不毁灭了，但是在这个地方神不想跟他们去。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为什么神可以转念呢，说让他们去到那个应许之地，是因为摩西在前面提到了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所说的应许。但是呢，神呢就说，好，这一些百姓可以去，而且呢，我会差遣使者，好，帮助你们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好，但是他说，我自己不同你们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考验。到他支搭在营外的一个帐篷，他称为会幕，这就不是我们说的那一个后来按照耶和华所说的那个会幕，给祭司使用的会幕，这是摩西的一个个人的会幕，凡求问耶和华，他就到营外的会幕。那么你会看到呢，他在这里与神面对面，好像朋友说话一样。所以摩西转到营里，他求告了以后，他转到营里办事，但是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这是我们另外可以学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是否渴望与神面对面。我们自己可以在我们的家中设立我们的会幕，就是神的同在，甚至像约书亚一样，我们不离开会幕，我们渴望更多的浸泡在他的同在中。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继续来看摩西跟神的对话。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所以你会发现摩西哦，真的不是左口笨舌哦，他在神面前他其实很会说话。他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因为神已经说那是你的百姓，不是他的百姓，但是他说，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而且他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各位弟兄姊妹，你记得诗篇103篇7节那边说，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要他的作为，可是摩西却知道神的法则。这就是我们要的祷告，我们不只是神行了一些神迹奇事就好，我们要去明白神的法则，明白神的律例。 Amen， 免得我们白白受苦。好， 那么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所以你看到耶和华为了安慰摩西，他说好，我与你同去，让你可以放心，使你得安息。可是摩西就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从这里领上去。虽然主已经说好我与你同去，但是他继续说，好，你就不要把我们领上去，除非你与我们同去。他说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好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你看到没有，他在这个地方神说好我与你同去，可是你就会看到摩西怎么样都要把百姓拽进来。他说我和你的百姓在眼前蒙恩，好，岂不是你与我们同去？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会看见这就是一个领导者的心，他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好，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好，认识、指示，好，还有十三节他说使我可以认识你的认识，以及耶和华对摩西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知道吗，他都是同一个字，叫做亚达。这一个亚达其实就是这个亚当跟夏娃同房的那个同房，叫亚达。所以这样的认识是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认识。这也就是在但以理书那边讲到，凡认识耶和华的必刚强行事。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你会看到，其实摩西是一个幸福，他跟神有一个极其亲密的关系，不但是他认识神，神也认识他，就是这是神认可的。他说我按你的名认识。弟兄姊妹，我们渴望的就是这个，我们认识神，神也按我们的名认识我们，求神带领我们进入这么亲的认识，这么亲密的认识，释放一个心腹的恩膏在我们的当中。 Amen。 所以后来呢，神说好，在这个地方我要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所以你会发现，当神在会幕与摩西面对面的时候，神一定是极其克制他荣耀的显现，摩西才得见他的面，对吗？所以好像朋友见面。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当神的荣耀这样的显明的时候，他说你是不得见我的面的。所以你看到好，在列王记上，其实以利亚有同样的经验哦，一样也是在山上，就是在何烈山。好，结果呢，你会看见火后、风后、地震后，耶和华都不在其中。好，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因为他也不敢见神的面。但是我们看到有一天摩西和以利亚同在变相山，与耶稣面对面的谈论未来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新约的我们，真的我们有一个特权，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求神吸引我们，释放一个这么深的渴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Amen。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耶华在摩西的面前宣告说，耶华耶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是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世代。所以弟兄姊妹，当 最后这句话宣告出来的时候，摩西真知道神的百姓大大得罪神，所以他立刻下拜。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就是很有名的这个犹太人所说的耶和华的十三个属性。第一个耶和华就是在我犯罪之前他就爱我，第二个耶和华是在我犯罪之后他还爱我，然后接下来是 L， 这个是讲到神，神伟大的爱为满足所有受造物的需要，然后接着就是怜悯恩典不轻易发怒丰盛的慈爱，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赦免过犯，赦免罪恶，万不疑有罪的为无罪。这个在我们讲到天上法庭的时候，我们特别用这个经文就提到罪过犯和罪孽，但是感谢主，神都愿意赦免我们，但是我们必须在他的面前来处理在我们血脉根源中的所有的罪恶。所以我在此继续的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做过天上法庭，你真的要把握时间，真的来处理你血脉根源中的罪孽，好叫你可以预备自己进入现在即将来到的新季节的挑战。 Amen。 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活在新约当中。我们看见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二到十八节那边讲到，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几时就除去。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主啊，摩西能够面对面主啊，与你说话好像朋友一样，但是在新约的我们，我们更可以敞着脸，哦，主啊，是的，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因此主，求你吸引我们，哦，主啊，你既然主啊制作摩西，主啊，你说你按名认识他，主，我们也知道你按名认识我们，主啊，让我们也认识你，哦，主啊，让我们渴望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反照你的荣光，变成像你一样。主啊，是的，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因此我们欢迎主你的灵，哦，主啊，更多更多的运行，让我们的全人完全的自由，行走在主的旨意当中。我们仰望你，主啊，你除去一切的帕子。我们也为以色列人来祷告，但愿以色列人，主啊，是的，当他们在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当他们主啊在读妥拉的时候，这个帕子要完全的除去，让他们认识你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我们仰望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祝福大家，小巴小龙。